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4月2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深圳警察无耻下流，治安案件裸检女市民啊。第二个是中共要求 Manus 收购案撤销交易退还资金啊。第三个是欧洲军工重建超预期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7号直播二的王杰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讲讲欧洲的军工企业、军工事业，它开始进入了一个重建阶段，而且它的速度远远超出预期。整个欧洲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战时动员的状态。德国军工企业莱茵金属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过去两年，莱茵金属的炮弹年产量从7万枚增加到了110万枚，那么中口径的弹药从80万枚增加到了400万枚，那么军用卡车从600辆增加到了4500辆。那原本行业判断认为这个莱茵金属需要5年完成的扩产，莱茵金属用了半年就完成，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跨越。这不是莱茵金属一家企业的动作，而是整个欧洲军工体系同步的扩张，德国、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立陶宛这些国家的这个同时，他们这些国家的军工企业同时扩产，整个军工链条被重新激活，并且不断的向乌克兰前线延伸啊。莱茵金属的 CEO 叫帕佩格说，他说德国现在的常规弹药的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一个国家，德国一个国家，这就意味着全球弹药的供应重心已经从美国转向欧洲啊，欧洲成为全球新的弹药中心。与此同时，劳动力结构也在变化，莱茵金属一年之内就收到了35万份求职申请，那么其中有25万来自德国本土，说明资本和劳动力都在向军工体系集中啊。那么军工产业重新嵌入欧洲的经济结构，对乌克兰来说，欧洲武器弹药产能提升意义非常直接。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就是155毫米，155毫米的炮弹已经从严重短缺转向为规模化稳定供应，而且莱茵金属还在乌克兰境内设厂，缩短供应链，提高前线的补给效率。那么芬兰总统斯图布说，他说这个乌克兰每个月造成俄罗斯军队的伤亡有3万到3万5千人，那么其中95%来自无人机的打击啊，而且双方的阵亡比达到了1:5啊。斯图布说，整个乌克兰战争的形势已经逆转，欧洲需要乌克兰胜于乌克兰需要欧洲。为什么？因为乌克兰有能力进行现代战争，这是任何欧洲北约任何北约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所以他对乌克兰的评价非常高。所以欧洲的军工它不是恢复，它是在重建整个的体系啊。乌克兰也不是被动的接受，它已经成为新的作战核心，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啊！这是我们的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4月27号公布的资产申报文件显示，美国总统川普光三月份就进行了175笔金融交易。其中金额最大的26笔交易，每一笔交易都在10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之间啊。那么这份资产申报文件再次引发外界对川普总统利益冲突的强烈关注。这26笔大额交易主要集中在市政债券和美国国债上，还包括2笔企业债的交易，分别购买了惠而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公司债。此外，川普还投资了高收益债的 ETF。 从行业分布来看，川普购买的公司债 覆盖能源、科技、医疗保健、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发行方包括星座能源、西方石油、博通、英伟达、Meta、这个微软、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大通还有波音公司。按照披露的区间估算，川普持有各种债券的资产规模达到 1.61 亿美元。问题的关键不是川普买了什么，而是川普作为总统能不能这样买。那么美国总统一般都会遵守一种默认的规则，就是在他任期内尽量避免个人投资和公共权利发生利益冲突。简单的说，总统一般不能够一边在制定政策，一边又拿这些政策给自己投资赚钱。所以过去几十年，美国总统通常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把资产放进盲目信托，由独立的受托人管理，总统本人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不知道你买卖什么，也不能够下指令。Clinton 跟小布什都这么干。第二种就像奥巴马那样，不设盲目信托，只持有普通指数基金跟美国国债，不主动交易，不碰个股，也不碰高敏感的资产，就是奥巴马这种。那川普现在做法完全是另外一套，川普既不是盲目信托，也不是被动持有，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位置上进行最主动的交易，这就是川普自己干的事情。那有些川普的支持者愿意支持他这么干，但是这么干最危险的是什么？就是腐败。第三条新闻，中央社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最近调查显示，中国数字营销公司叫无边界集团，利用几百个看上去和政治无关的脸书专页，植入中共政治叙事和虚假信息，影响台湾民众的认知。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这些脸书专页平时主要发布什么养生啊、人生哲理啊和这个娱乐内容啊，那么积累一些固定的受众，在特定的地缘政治事件或者关键节点，这些脸书专页就突然变掉了啊。那么今年三月，有一部分专业发布分析文章，说伊朗不需要在军事上击败美国，只需要打疼美国就可以。这个文章立场跟中国官媒是一致的。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期间，一些非政治专业开始散布这个政治内容，有些甚至改名，直接推送特定亲北京候选人的语录，短时间传播之后又恢复日常的内容，操作非常隐蔽，很难察觉。台湾治安官员指出，这类操作让部分台湾民众对民主产生混乱的印象，那么威权治理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无边界集团总部在秦皇岛，河北省的秦皇岛叫无边界集团。2020年6月，无边界集团和秦皇岛广播电视台建立合作关系。同年10月，河北省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和网信办官员到无边界集团走访。那么这种民营企业和市级官员的合作不常见。台湾国家安全局已经把无边界集团列为对台认知作战的协作者。调查显示，无边界集团先通过生活类的内容扩大接触面和影响力，然后呢，这个在间歇性的插入这个政治贴文，借助社交媒体，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台湾公众的认知。那么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已经从单一的宣传，升级为系统化的行动。他结合生活内容和网络算法，在不引起警觉的情况下去塑造舆论。这是第三。第四，美国之音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和王后卡米拉4月27号抵达美国，展开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这是查尔斯三世第一次以英国君主的身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英国君主近20年来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上一次是伊丽莎白二世07年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迎接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王后，那么双方举行了茶叙。白金汉宫表示，这次访问的目的主要是庆祝英美之间长期的历史联系和现代特殊关系，同时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查尔斯三世接下来几天会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出席白宫的国宴，还会去华盛顿特区、纽约和弗吉尼亚州和美国政界人士以及多个社区组织会面。但是这次访问最值得关注的是它背后的政治信号。查尔斯三世这次访问美国正好发生在英美关系出现紧张的时候。那么美国和英国在伊朗战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英国首相斯塔默不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川普非常不满意，骂了很多。那英国政府希望借助王室的软实力缓和和川普之间的关系，那么是不是能够把英美关系拉回来不好说，但是英国王室显然在这个方面有更擅长的能力，这是第四、第五条新闻。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4月27号在北京召开。那么常委会组成人员有151人出席，11人缺席。那么上一次会议是21次会议，是2月25号召开，那么当时是152人出席，13人缺席。那么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就今天的会议，有5名上将，陆军上将和平，他原来是东部战区的政委，陆军上将是郑卫平，是战略支援部的政委，武警上将安兆庆原来是武警部队的政委，陆军上将王建武是南部战区的政委，海军上将袁玉博是南部战区的政委。那么其中和平、郑卫平、安兆庆三个人，这三个人连续缺席了上一次跟这一次的人大常委会。那3月3号军队代表团成立大会，就是那么3月7号两会军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他都缺席了。那么王建武跟袁玉柏两个人缺席了3月3号军队代表团成立大会和3月7号军队代表团的全体会议。那五名上将连续缺席这些会议，说明什么？说明出事了呗。那么人大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原来的常委是175人，到今年二月底，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剩下了162人，从175人，跌到了162人，也就是少了13人。那么其中军队委员剩下6人，6名上将，3名中教中将。那么这次全体会议有4名军队委员出席。那么过去3年中共内部不断的在清洗，其中解放军规模最大，那么被公开罢免人大代表职务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有36人，过去3年16名上将，14名中将，6名少将，那解放军这个不断的非战斗减员非常的高，说明他肯定打不了嘛。第6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最高检察院4月27号以涉嫌受贿罪对国家铁路局的局长费东斌做逮捕决定，并指定由长春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长春市检察院向长春中级法院提起公诉。那么检方指控费东兵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啊，那么要追究刑事责任。费东兵今年56岁，2021年10月任河南省副省长。那么2022年9月去交通部这个当这个国家铁路局的党组书记，然后2022年10月国家铁路局的局长。那么费东兵是2025年6月官宣被查，同年12月被双开。那么费东兵被双开的时候说，他通报说费东兵结交了政治骗子啊，结交政治骗子其实不是一个罪名，他通常是讲他呢背后还有后台啊，那么对领导人不忠诚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或者是送钱被人咪掉了啊，这是有这可能性啊。第七条新闻，国会山报报道，美国马里兰州即将推出防止掠夺性定价法案。这个防止掠夺性定价法案，它禁止零售商，比如说超市啊，这些便利店啊，利用人工智能或者是顾客数据和算法系统，在一天之内随时调整价格，或者向不同的顾客显示不同的价格。啊，这是我们以前叫，就是中国叫杀熟啊。美国联邦委员会2025年1月17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零售商多年来一直在悄悄地采用动态定价的政策。动态定价的政策指的是同一个商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看到的价格完全不一样啊。那么商家是根据消费者的位置啊、浏览记录啊、购买记录啊，还有他的设备信息啊，甚至消费习惯啊，来判断消费者愿意花多少钱或者能花多少钱，然后就根据他的情况来设置不同的价格。那么过去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网购平台上啊，但是这些年来随着美国大型连锁超市开始用电子标签啊，电子标签它改价格就改得很方便，那么动态定价就开始进入线下实体店。你比如说一家超市，同一家超市，同一盒牛奶，上午卖4美元，下午客流量高峰它就变成5.5美元啊，晚上呢因为快到07又降到4美元，所以呢它就会这么干。那么这个行为呢引发了越来越大的争议，因为消费者不知道他到底在正常的买东西还是被精确的这个精准收割啊，所以针对这种情况，马里兰州成为美国第一个推动一个法案叫防止掠夺性定价的法案的州啊。那根据这个法案，一旦零售商被认定违法，初犯罚1万啊，重复罚2.5万啊。那马里兰州参议院跟众议院已经在4月中旬通过了这个法案，马里兰州的州长摩尔明确表示他会签署这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会在今年10月1号正式生效。我觉得美国应该在联邦政府层面通过一个这样的法案才行啊。第八条新闻，法新社报道，印度和新西兰4月27号在新德里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降低关税，让印度的工程产品、机械纺织品更容易进入新西兰的市场。印度商务部长戈亚尔表示，这项协定将会给印度带来2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项协定还允许印度技术人员进入新西兰工作，新西兰官员预计每年可以有超过两万印度人进入新西兰工作。那么作为交换，印度会降低新西兰的林业、羊肉、羊毛的关税，并且开放苹果和其他水果的配额进口。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和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让新西兰的出口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进入印度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新西兰的贸易协定去年12月结束，当时就是因为川普发起 发起全球关税战，之后又爆发了这个伊朗战争啊。那么印度跟新西兰这个时候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在全球经济动荡之下的一个战略布局啊。那么新西兰卖农产品和技术，印度就提供市场和人才以及制造能力。这是第八、第九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4月27号宣布，加拿大将会建立第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加拿大原来是央行行长，这对他来说那是驾轻就熟。这个主权基金的名称叫加拿大强盛基金，那这个基金的初期规模是250亿加元，主要是为全国性的重大项目提供融资，涵盖能源、基础设施、矿业、农业以及科技等领域。那所谓主权财富基金是由国家持有啊，利用政府的盈余或者是公共资产进行长期投资的基金，通常股票、债券、战略产业，那由独立机构管理，目标是让国家的财富持续增值。对那些以资源国家资源作为它的核心产业的国家来说，主权基金很重要啊。股权基金很，就是当你还有资源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把你的财富累积起来啊，你就不能光吃干用尽啊。比如说挪威、新加坡、阿联酋都有非常成熟的主权财富基金体系，那加拿大过去没有国家级的主权基金啊，这算是第一次正式成立。那根据计划，加拿大政府先注资250亿加元启动基金，未来会通过资产回收、项目收益和持续再投资，让基金规模不断的扩大。加拿大的企业、投资机构甚至个人投资者都可以参与投资。卡尼说，这个基金就像一个国家级的储蓄和投资账户，不是为了短期花钱，而是为加拿大未来加拿大几代人持续的创造财富。这个基金会由一家独立运作的国有企业来负责管理，并且直接向国会报告，确保透明度和长期稳定性。那么这项决定的背景非常明确，卡尼上台之后，面对美国总统川普持续的施加关税压力以及美加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明显的加快了本国重大项目的建设，目的就是要减少对美国市场和美国资本的依赖啊。那加拿大强盛基金就是为了向这些重大项目提供长期融资的工具。加拿大这两年经济不大好，核心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关系不好了。那中间就不断的搞了搞去啊，所以经济就没那么好啊。第十条新闻，加拿大 SBS 电视台，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4月14号有几百人在国会大厦举行集会，反对当前大规模的移民政策，要求政府削减移民人数，优先保障本地人的就业、住房和公共资源。那这场集会是由一个名为澳大利亚游行的叫澳大利亚游行的抗议组织发起。那么澳大利亚的两个反对党，一个是国党，一国党，一个是国家党的党首都到现场发言。那么为澳大利亚游行这个组织是去年八月发起了多起反移民的集会。不过每次集会都会引发反集会啊，这次也不例外啊。在国会大厦附近同时出现了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排外情绪的抗议的声音。那么社区组织跟宗教团体都说，一些政客正在利用移民议题把经济焦虑转化为族群对抗啊。那么穆斯林协会主席凯尔说，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希望和平共处，而不被政客利用种族议题来制造分裂。这场争论的核心其实不是移民人数的问题， 而是澳大利亚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经济压力的问题，是把问题归咎为移民呢，还是去直接去解决住房、工资跟公共服务本身的结构性的问题。从官方数据来看，澳大利亚的移民人数已经开始下降。从2024年到2025个财政年度，澳大利亚净海外移民人数是30万，上一年是 42.9 万，明显下降。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美新闻啊。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深圳警察无耻下流，治安案件裸检女市民。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4月24号，深圳有个区叫光明区，光明区同仁路有个这个公共汽车的站台，有一个29岁的王女士在候车的时候呢，旁边有个陈某，男子陈某抽烟，他就劝他，这是因为在这个公交站是不能抽烟的，禁烟区啊，就请要他灭，但他不肯。这个王女士也很激动，用他手上的饮料去把这个陈某的烟头给浇灭，陈某就反击，双方就发生了冲突。那深圳警方就把人带到了派出所调查。29岁的王女士呢，她的微博的网名叫来杯鸡尾酒，然后王女士后来就在微博上发了三个帖子来描述她在派出所的遭遇。第一个帖子她这么说，我就把帖子 原文给大家念。她我过去以为拘留才会被要求趴在墙上脱光衣服检查，我问了一下，我那个不算拘留，算着叫什么？算治安传唤啊！每个有纠纷的都会被这样。我说可不是我报的警吗？得到的答复是，人家说了，你先动手的吗？不是啊。我说可是我浇灭的是烟头，又不是浇在身上。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在等公交公司给监控。就在这之前，已经被没收了手机。换了蓝色的套头衣服，我问了一下关着的几个女性，都被要求这样收身。有一个65岁的阿姨身上过敏荨麻疹，几次呼救求助也没什么用。我被要求取下眼镜之后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我高度近视，而且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隐形眼镜也不能戴。我多次呼叫要求上厕所也无果，一直得到的答复是等女的带你去，最后终于让我上厕所，不让关门。蹲坑旁边有一米高的围挡，我也看不到卫生纸，也看不到洗手的地方，而且我穿的是连体毛衣。我说我站着脱衣服一定会被外面的人看到，外面就是登记处，有男有女。我说蹲下脱空间太小脱不掉，那个监督我上厕所的女性全程都没有理会我的诉求，只是催促。那个时候我已经因为前面多次被安检搜身有点应激，后来很狼狈的尿在我连体毛衣的袖子上。我说我可不可以换你们的衣服穿，得到的答复是你能不能快点。同房间的几个女性有抑郁症的，也没要有过敏的，有上厕所的，基本上诉求都是很久以后才得到答复，基本上得到的都是敲击门的威胁声，别叫唤了。有个姐姐被憋得不行，已经说要尿在地上了，得到回应也是等着，没有什么尊严，也没有什么人格。我几次确定我衣服换上了，这不是拘留吗？得到的答案都是说不是，配合调查是公民的义务。同房间的姐姐说就是这样，目的是让你以后吃亏也不敢再来这里，要不然就要这样，不能躺不能尿。我说谢谢科普，我明白了。这是第一个帖子啊。 第二个帖子。我进去之后被要求取掉隐形眼镜，是什么都看不到了。1200度的高度近视加散光，加上我被跨省之后的应激，一只耳朵听力受损没有完全恢复。从房间被传唤出去的时候还要再搜身一次，被要求伸直手举起来转圈，我没有听清楚是胳膊转圈，我看不到东西的情况下听也听不清楚，加上前面被要求内裤扒到膝盖以下检查也很受刺激，所以我把胳膊转圈的要求理解为原地转圈，然后旁边所有穿制服的人都在笑，我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崩溃。比我被要求扒下内裤安检和尿在自己的衣服上更崩溃，是我现在回忆起来都要崩溃的死掉的瞬间。这是第二个帖子。第三个帖子，对不起，没有坚持到最后。如果我坚持处罚对面，就是对方啊，我也要面临被拘留，我的精神健康可能不足以支撑这五天的拘留。一开始跟我说的是罚款，因为我在往他的烟上浇饮料的时候弄到了他的手上，我没有执法权，所以涉嫌侮辱罪。再不关灯，没有手机，不让厕所不能关门随时搜身，不让躺着的地方待了几个小时，我感觉自己有点撑不住。因为一开始让我配合调查，让我做安检的时候要求我趴在墙上搜身，脱光衣服并且扒下内裤取掉眼镜，这些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刺激，加上我1200度高度近视，我也被要求不能戴隐形眼镜，这只能穿里面的衣服。我最后的坚持就是我拒绝被罚款，因为我不觉得我错了，如果罚款那我就选择拘留。后面他们讨论的结果是可以不罚款和解，所以我退缩了，我选择和解。对不起，没有坚持到最后，我已经签了谅解书，在回家的路上给大家报个平安。不管怎么样，我不后悔，我也会永远记住此刻的。总之谢谢你们。从这三个帖子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几点。第一个，王女士在深圳的派出所遭遇了极具侮辱性的裸体检查，而且是脱掉全身的衣服，用极其侮辱性质的姿态进行所谓的检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为一个市民间的轻微的纠纷，深圳警察采取了恐吓的方式对待王女士，这是第二个。第三，对于深圳的女性市民进行裸体检查已经成为所有报案人的集体待遇，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要脱光检查，而且这些深圳市民被一种非常下流的方式对待。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难以想象这是在一个20世纪的现代城市，而且是中国最发达的最先进的一线城市，那么深圳警察这么下流，而且是明显的知法犯法，为什么？中国有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这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7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在进行人身检查的时候，如果涉及检查被检查人的身体，那应当由被检查人同姓的工作人员进行，在必要的情况下，前提是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更为严格的身体检查，但必须在适当的场所进行，并且不得侮辱被检查人的人格和尊严。这里面约束有三点，第一是人员约束啊，你必须有同姓执法人员实施，这第一。第二，场所约束，你必须在符合条件的封闭的适当的场所被进行，你不能在公共环境当中操作，这第二。第三，尊严约束，整个过程不得带有侮辱性或者是变相惩罚的性质。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深圳派出所不仅违法，而且是大规模的违法， 为什么这么说？随着光明区裸检事件的发酵，越来越多的网友站出来指出他们在深圳派出所有类似的遭遇。有个网友叫奶斯兔，他发帖，他说今年一月他去翠竹路派出所追讨被诈骗的钱款，结果警察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把他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被关押了9个小时。他同样的经历，赤身裸体进行裸体检查，而且要求他下蹲动作，并且对他进行手铐关押，关押过程中他大哭下跪无惧于事。奶斯兔在控诉当中明确指出，对待他的这用这种方式对待他的人是谁呢？是翠竹派出所叫郝洪涛的警长。网友查证，郝洪涛是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翠竹派出所的二级警长，大家记住，他叫郝洪涛啊，我们要把他点出来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记录显示，强迫裸体蹲下对于女性具有极高的侮辱性，对个人尊严具有严重的杀伤力。这类动作在无明确犯罪嫌疑、无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使用，它本质上已经脱离了安全检查的范畴，它已经属于精神层面的惩罚和羞辱。那有网友在网上发帖说，在深圳只要你报警就有可能裸检啊，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的公安、中国的警察把裸检看成是降低报案率的一个手段，所以非常的下流无耻啊。那么目前网友提供的裸检的情形有几种，一个被诈骗去报案被裸检，捡到了猫报警被裸捡。他一个网友他妈妈拿了邻居搬家后这个留下的花盆，警察把他妈妈带到派出所裸捡。派出所对这一类轻微的治安争议的当事人实施所谓的裸捡，说明什么？说明深圳警察无耻下流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北京的网友留言说，说在微信他因为聊了北京房山的铲车事件，被房山叫拱辰派出所传唤了24小时，脱光衣服裸检，扣押手机，翻阅手机内容，拷贝所有的手机里面的隐私，而且对他进行打击。所以你说明什么？说明裸检这件事情它不止深圳有，全中国都有。那你为什么你全中国你都知道呢？很简单，当你看到你的房间里有个蟑螂的时候，肯定有一窝蟑螂而不是一个蟑螂。深圳发生了，北京发生了，那全中国都在发生。有网友留言说从女子阻止抽烟这件事情上来看，说明深圳终于暴露了。长期以来，深圳扮演一个改革开放先进国际大都市，全他妈装的，全他妈装的啊！女子浇灭烟头被拘留，脱光衣服，扒下内裤，进行安全检查，不让上厕所，导致失禁，尿湿了裤子，1200度近视，不让戴眼镜，不关灯，不让躺，随时收身，这就是深圳警察寡廉鲜耻的流氓。好，我们再讲一个主题。中共要求 Manner 收购案撤销交易，退还资金。那么金融时报报道说，有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北京啊，中国政府已经告知 Meta 跟 Manner 这两家公司 20亿美元的交易，2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必须完全撤销，要退还资金，重新登记公司的所有权，并且要求 Meta 停止使用 Manners 的算法。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交易各方不能完全撤销这次收购，中国会处罚 Meta， 并且限制 Meta 和中国相关的业务，并且可能对涉事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次中共是翻脸了，中共一翻脸就要干什么？就要抓人了，就要抓人了。中共到最后都是用暴力啊！你记住，就像裸检一样啊，这裸检其实是一种暴力。那么现在的说法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出面来干预这件事，介入这个案子。那为什么会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做这件事情呢？因为这是最凶的面孔，最凶的面孔。那问题是，脸书也好 ，Instagram 也好 ，WhatsApp 都没办法在中国使用 ，Meta 公司也没有面向中国用户提供服务。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能够惩罚这个 Meta 呢？真相是什么？真相你想都想不到。真相是 Meta 在中国没有用户业务，但是 Meta 在中国有广告业务，而且规模不小。Meta 在中国保留了一条核心的业务线，就是广告线。中国的企业通过 Meta 平台投放广告，面向海外的市场销售商品。那么2024年就是前年， Meta 在中国的广告收入，来自中国的广告收入184亿，在 Meta 全球收入的 10% 以上，这不小的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是 Meta 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而且这部分收入基本上全部都来自中国企业出海投放的广告啊。那么这类广告主要来自跨境电商啊，比如说西印，比如说 Temu， 还有大量的中小卖家啊。模式很直接，中国企业付钱在 Meta 上面投广告，把商品卖给欧美的消费者啊。而且还有一个 Meta 还有一个暗病啊。什么叫暗病？就是 Meta 上面投放了很多电信诈骗、非法业务，比如说赌博、色情等内容的广告。这种广告占到多少呢？占到 Meta 广告收入 19%。 Meta 这是 Meta 内部的估算啊。也就是说 Meta 这些非法的广告超过30亿美元。所以呢， Meta 是有一块接近200亿美元的业务是捏在中国政府手里的。而且这200亿美元的收入当中，有一大块30多亿美元是不光彩的业务内容。所以 Meta 你要是不听话，中国政府就会要求所有跨境电商你不可以投 Meta。 做得到吗？中国政府做得到啊，他有这个动员能力啊。 Meta 那个时候就会很痛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Manners 的 CEO 萧红和他的这个 ITO 啊，这个叫季毅超，今年三月，时间是今年三月份，发改委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开会，然后就边控。然后小红书的用户就发帖说叫人来开会再抓起来。他说这一招从古到今屡试不爽啊，共产党干的事情啊。中国数字时代的编辑摘了一部分网友的评论，就对这件事的评论，我就念给大家听啊，很有意思啊。所以其实呢，中国的这些事儿没有事情可以瞒得了的。那么我不念名字了，我只念它的内容。不懂就问，去年就完成了并购，人也走了，数据也走了，现在才说拦截有用吗？还有网友说完了。一下子20亿美元变成了200万人民币。 还有网友说，这个公司本身没那么重要，但是典型意义很大啊，跑晚了，跑慢了，跑得不彻底，还跑得不彻底，都切割，就剩下这，就他还回去，关键他回去了啊，回去了那就被抓了。那么还有网友说，说这个美国限制资本投中国的 AI， 中国限制企业接受美国的资本，这就构成了双向脱钩，你看多准确。这种做法是在逼最有能力的人往外走，下一批人会只会更早的离开啊。还有网友说，这一刀下去影响的不是一个项目，而是一批潜在的公司。那是啊，有了这个案例，创业者只会跑得更快，对方拿到技术还不用付钱啊。这件事情之后，创业路径被迫分裂，要么完全出海，要么只做本土。这话说的对啊，这是一颗深水炸弹，它不只是叫停交易，而且给行业画了一条线，画了一条红线啊，不能够碰，这里不能碰。它未来企业想卖到海外，就会面临全面的审查，不只是价格问题，而是能不能卖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只会削弱企业的商业信用，外部合作会变得更加谨慎。结论，中国政府又在权力任性啊！你一看权力任性，那就是习近平又出手了，一棍子下去，中国初创企业，初创的科技企业能跑的就一定会跑的了，否则就白干。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初创企业在中国，科技类的初创企业，你通常你变现渠道就是卖掉，那卖给中国的企业呢，凤毛麟角啊？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企业不买你，上市那个基本上可能性是零。为什么？因为这些初创公司它不具备和这些科技大公司，比如腾讯、阿里竞争的实力，它怎么上市？它上市不了。所以呢，它要么就卖给中国的企业，要么呢你就卖给外国的企业。卖个外国企业价格还好一点，但你外国企业现在不让卖了，那你怎么办？你中国的这些，你比如说 AI， 中国的这家 AI 会收购吗？不会收购，那怎么可能收购？所以呢，所以你想想看，这件事情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在中国就没有变现空间，没有或者没有变现渠道，那怎么办？那你只能出走。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外国的投行，外国的科技公司就不会再收购中国境内的初创公司，对吧？你有个案例在那里，你的法律顾问怎么都不会同意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叫一拍两散。习近平2024年5月在山东考察，当时开了一个座谈会，叫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少了呢？其实当时没人回答他，我现在可以回答他，还不是因为你。那国家统计局前两天啊，昨天公布了一组靓丽的数据啊，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今年一季度的利润16960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15.5%， 那是不相当可观。再加上那个穆迪又把中国的这个主权评级原来是负面展望改成正面啊，哇，这个中国经济一时无这个非常的前景看好。那在这个一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 的基础上，国企增长 10%，股份制增长 20% 暴涨，外企增长 1.2%， 私企增长 25% 也是暴涨，而且采矿业涨 16%， 制造业涨 19%， 那么电力、热力、燃气、水降了 3.2%， 这是成本降了 3.2%， 这些这个垄断性企业据利润还下降，多理想的数据，我们不能挑，但是我们可以对比，对比什么呢？ 我们拿2022年的数据，一季度的数据，跟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来对比，我们在同一个口径下对比，我们看三个层面的变化，第一个是总量，第二个是结构，第三个是行业分布，我们来看看啊。2022年一季度工业企业的利润是多少呢？19555亿，今年是16960亿。四年过去了，中国的工业企业的利润不断的每年都在涨，但是涨着涨着，你看涨着涨着越涨越少了啊！一季度四年下来，一季度总量减少了2600亿，就是今年的一季度比2024年前的一季度的利润率少了2600亿，降幅达不到13.3%，意外吧？意不意外啊？也就是说，今年增长15.5%，显然是因为基数低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国有企业国企，2022年是7000亿，到了今年是6196亿，啊，7068亿，今年是6196亿，少了多少？少了800多亿，下降12.3%。股份制企业，2022年是15396亿，今年是14396亿，今年是13000亿，少了1340亿，下降9.3%。股份制，外资企业降了多少？18.5%，私营企业降了多少？私营企业降了19.2%。结论很清楚，四类企业主体全部都下降，没有一个增长的，没有一个涨的，全跌。降幅最大的是两类，一个是私营企业，一个是外资企业。这两个板块都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跌得最深，啊，它对环境最敏感。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行业结构变化，采矿业降33%，制造业降16%，电力燃气水增长104%，这个变化就很大了，翻倍啊，翻倍。所以呢，资源行业、制造业利润明显下跌啊，但是公共事业、公用事业利润翻倍。为什么？公用事业官办不断的在加价，整体判断，所以你不比较就不知道。整体判断，今年的利润比2022年低13.3%，全面在下降，啊，而且利润在不同的所有制和不同的行业制重新分配，市场化的部门承压最重，国企获得垄断利润。那么政策主导的行业，什么电力能源，利润翻倍，市场驱动的行业，利润下降。当然国家统计局早就防着你们做这种对比，所以国家统计局特地在附注上面讲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包括营业收入，不能和上一年比较。他说有不可比的因素，为什么呢？这个理由非常荒谬。他第一个理由，他说规模以上的企业有出有进，就没办法比较，很荒唐吧？你既然定了一个规模以上企业，规模就是有，你定了一个规模，你当然就是有出有进，规模就是可比性。统计局在这里骗人啊！规模就是可比性，你规模以上的企业，这就是可比性。其他两个理由更荒诞啊，说这个统计执法，还说这个数据质量提高。所以我们不用理会这个，我们直接得出结论。四年，中国经济有任何进步吗？当然没有。中国经济一直在下跌。我不断的告诉大家，中国现有，你拿现有的中国经济的统计数据，特别是高频数据，跟疫情前比，中国所有的高频数据都比疫情前差。 就是这个情况。中国经济没有反弹，一直在下跌。我再讲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啊，中国今年有1000亿美元的境外债债券到期。那很多我借了境外债，我通常呢我会借新还旧啊，那我就会发行申请发行新的境外债，以新还旧。那中国今年有1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你算在一起就7000亿人民币，很大的规模啊。结果呢，发改委把这个审批程序放慢。审批债券、审批贷款的时间原来通常3个月，现在延长到4到6个月，有的时候还搞到9个月，就拖你，就使劲拖你。而且发改委对这个审批流程更严格，要求你提供更详细的这个信息，各种各样的信息要不断的让你补材料，对企业来说会造成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批下来，我那边还得去跟别人做工作呢，你结果你这审批搞半天，所以呢，这些企业怎么办呢？我借外债就不借了，我在境内借算了。哎，这正好是中国政府要的，为啥？中国的商业银行贷款贷不出去，贷款贷不出去怎么办？贷款贷不出去，那就逼着你去在国内借钱。1000亿美元其实就不到10000亿，10000亿也要也要揪杀，广东话的揪杀。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商业银行这个贷款的形势有多恶劣，你通过这件事情看出来了。然后人民银行3月份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8900亿，加上买断式逆回购和 MAF 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粉啊，他们叫什么粉啊，中长期工具净回笼2500亿，8900加2500，总共是回笼了11400亿人民币啊，那么回笼了货币11400亿的人民币的货币，那专业性叫回笼流动性啊。那人民银行呢，辛辛苦苦的大水漫灌啊，结果呢，现在回笼货币啊，回笼货币的方式就到期不再续作。所以呢，实现资金的回笼。那为什么人民银行要干这种事情？还是那句话，商业银行的资金空转。什么叫资金空转？人民银行大水漫灌，钱去了哪？去了商业银行那儿。商业银行拿着钱贷不出去，没人来贷款，那怎么办？他不贷款都不能砸手里，砸手里他交利息，那怎么办？他就拿着人民银行给他放出来的钱去买什么？买债券，买国债。买国债一买呢，国债收益率不就下降吗？国债收益率下降，大家就认为经济会不好吗？那怎么办呢？人民银行只好把这空转的资金回笼收回来。那发改委就憋住外债不让你申请，就逼着企业借人民币贷款，多不多？10000亿都不到，但是连10000亿都要搞。中共现在就是各种，中共的施政现在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全部都是胁迫政策，就是逼你啊，逼你啊。好吧，那么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肖秦丽，谢谢啊，一块明治巧克力啊。情绪，生活在没有人权的地方是没有任何尊严的。可以想象文革期间为何那么多知识分子在批斗之后不堪其辱结束自己的生命，那这文革就更可怕，文革更可怕啊。我们每期这个新闻评论我都会放一篇类似的文章，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过去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令人发指的问题啊、情况和现象啊。文革那更不堪，更可怕，更，你们去查一下道县， 道县的这个事件，道县的杀人这个事件，那更真令人发指，就难以想象，难以想象人类社会会发生战争。我们没办法讲啊，战争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状况，就在和平时期，在一个国家里面，为什么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同胞？你能想象？无法想象，那真的是无法想象啊！情况对一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说得非常对。就是深圳市公安局，深圳的派出所，用这种方式可以对待这个啊王女士，她就会用这种方式，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公安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中国人。记住，你们所有人都会，你要是进去了，就是这样的遭遇啊，逃不掉的啊。其实中国人只有在找官方办事时，才会感受到自己的国家多么不正常。特别是派出所，多数是不办事的。我本人在惠州和东莞经历过三次失窃，一次网络虚假交易，即便有骗子联络方式，也不给立案。前两次报警只做笔录就了事，更可笑的是，其中一次下班发现租房被盗，不敢进门，报警后民警到了门口也不敢进，居然拿出枪让我走前面当掩护，他拿枪躲在我后面，看了现场后去做完笔录就没有任何回复了，之后再也不报警，只拿钱不办事的警察一点用都没有。于是中国的这个案件率、报案率就很低啊，就这么来的啊。中共没有报案率，中共只有什么破案率啊？他报案率他还不敢报啊，他不敢公布啊。情况我就是现在刚刚从派出所回来，我姐姐卖野货找的顺风车，顺风车车主直接拒绝配合。我们联系平台，卖野货啥意思没懂，平台让我们报警，那辆顺风车车主就在派出所1公里左右，我去找了派出所交流了半天，我只有一个感觉，除非法院传票或者非常真实的确凿证据，警察才愿意跟你出去，甚至这辆车就在我所在的派出所1公里左右，我一个人也没办法找那辆顺风车车主，以免和他发生冲突，现在只能离开找平台了。情况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住在东莞的一个镇，当时还在读小学，家里开便利店，附近很多工厂，村里的治安队开着50辆卡车成批的在街上抓捕那些工人，很多工人躲在我们店里，我问爸爸为什么他们能这样，我爸说因为暂住证的问题，治安队就可以这么弄，管中窥豹，你可以知道这个国家法治情况是怎样。就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暂住证更可耻的行为，理解吗？啊，暂住证比是共产党非常可耻的一个行为，就是你又要让别人去谋生，你又要去招工，然后你又要搞个暂住证，你还不给别人暂住证。这他娘的真的是共产党。情况大约在2015年，广州的 BRT 某路公车上被偷了钱包，有抓到那个小偷后被他挣脱直接逃跑，但有看到他的脸，我们直接去找站务人员，然后打算去报警，结果站务人员说他没看到，每天都有很多人被偷钱包，你自己要小心，不要浪费时间去报警，不可能找回来的，还不如赶紧去办理挂失和补办证件。我当时一直据理力追力争，但是那个站务人员一直报警，也一直说报警也没有用的。后来时间耗太久，我也就失望放弃了。现在看来，当时若是报警，估计肯定找不回来，说不定还会被裸检。也算是因祸得福啊。情况2020年，我在重庆某派出所报了一次警，负责接待的警察在吃饭，他说等他吃完饭再说，我当时就相当震惊，难以置信， 现在看来我已经算是幸运了啊。观点，这就是香港那班垃圾局议员够胆向香港人宣传的中国阳光法治。谁说中国阳光法治？哪个垃圾议员？我们要骂他一下吧，下次把名字弄出来，我们好好的好好的羞辱他一下啊。观点，深圳一样的，全国都一样，经历过才懂，他们的处理方式就是漠视无视，忽略需求，冷处理，人格侮辱，为了不办事各种踢皮球。有一回车祸打120，被三个机构直接说没车，让我自己解决，直到交警到场打电话去骂才有人来，而且交警不让靠近他们的警车，只能坐在路边。真的不敢想象如果严重的话会怎么办。还有一个朋友被熟人骗45万，我亲自陪他去深圳、东莞、惠州报案，全部不受理，让我们去找法律援助，结果深圳法律援助直接说这些事情我们帮不了你们。最后朋友卖掉一套房子还那些钱，选择了沉默不再找了。观点，中共对付中国人的方式一直没有变，近十几年宣传包装的太好，部分年轻人还没有经历过要去派出所，以为是个讲理的地方，但只要经历过就会产生怀疑，悟性高的就觉醒了。我们一直是人治，从来没有法治，有的话就是对付普通人的。是的，这就是沉默的代价，这不是沉默的代价，这不叫沉默的代价，这不是他付出这个，他得到这个结果不是因为他沉默，是因为他生活在这个国家里啊。情绪，女孩和孩子活在独裁的国家的代表，中国真的是绝对弱势群体，毫无尊严。是的，观点，我不是受害人有罪论者，但是对于这个女市民的描述，什么意思？你还去攻击她吗？你疯了你啊！你疯了啊！就是你还是需要一个完美的受害者。记住，下次你要遇到这种情况，你看看你自己是不是完美，看看大家会不会帮你啊。提问，你好，王老师，你对国内就业应聘岗位学历有什么看法？在面试的时候总是问你是不是统招，学历还有分统招和非统招，那非统招有工作经验的人就入职不了啦，你对此有什么看法？以及为什么人事总是要求应聘人员要统招学历？统招就是应届生呗，统招。非统招就不是应届生呗，应届生就是你容易骗呗，理解吗？你不是应届生，你已经有工作经历了，那骗你就容易，就没那么容易骗，就不要你呗，理解吗？统招不统招区别是什么？你有社会经验和没有社会经验的区别。那为什么要没有社会经验的人就是容易忽悠呗？观点，多数医生不出国门的中国人居然有境外势力影响了，何况又上不了国际网络，应该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才是境外势力吧。 OK， 提问， Meta 在中国没有业务，不理中国政府要求撤销交易可以吗？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节目里面有讲啊。情况，华尔街日报， Meta 准备撤销对 Meta 的收购行动。 OK，他怎么撤销呢？我不知道他怎么撤销，把钱要回来。你想一下， Meta 想取消没有用啊，为啥？他是拿东西把钱给出去，拿了钱的人都跑了呀，理解吗？就那两个人是小头，大头是那些投资机构，那是大头。他想我把东西还回去，你把钱还给我，那别人把钱给你怎么办？对吗？ Meta 不重要，重要的是收钱的人，重要的是收钱的人他们干不干的问题啊。请问王老师，中国从闭关锁国到大饥荒有多远？老百姓逃到哪可以不会饿死，逃出国呀？ 逃到香港，原来是逃港，大逃港，大逃港逃了两大逃港，有两次大逃港啊，逃到哪里不被饿死，那就是逃出国就不被饿死啊。统招是通过高考上的大学，非统招是非高考，是成人学历啊，不是成人学历，就是应届啊，应届参加的啊，就是非应届和应届啊。观点，我认为 CCP 不想主动脱钩，但是这一切会导致实质性的脱钩，既要经济又要国家安全是完全不可能的。VPN 封杀的问题，我认为也许最后变成每个省根据自己情况来做。今天国安都会出来境外势力引导躺平，真的让我无语了。国家安全和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你真的这么认为吗？那你还真是洗脑洗得彻底啊。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就不存在国家安全，理解吗？啊，你国家很安全，原来红色高棉够安全了吧？结果饿死多少人，但杀了多少人呢？提问：现在全球各国人口低生育，各国政府都在催生，但却又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来取代人工，这不是矛盾吗？在此之前的互联网技术出现的时候，我总是能够一眼看出来这个技术产品的发展前景和方向，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业生态，但唯独 AI 完全看不懂，不知道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有一种说法是 AI 会取代人类，会不会真的跟美国科幻大片《终结者》一样，还是有说背后有资本在故意吹大 AI 的泡沫赚取财富？我每次都猜不到，我发现每次都被骗。这次 AI 会不会被骗我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它会不会有人故意在吹大泡沫。我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啊，猜不到啊。情绪看到深圳女孩的遭遇啊，十分心痛。这个帖子已经被删除了，女孩的账号被封。我身边的人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女孩在深圳遭遇了侮辱和不公的待遇，太可恨了。我觉得这个女孩的遭遇很可悲，更可悲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最可悲的是啥？还不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而是刚才有个人在那挑剔这个女孩的遭遇，她不够完美啊，不够完美啊，所以这是更可悲的事情。情况之前有一次出停车场，被一个逆行的电动车直直的撞上来，交警过来说私了，要不要就扣车，威胁我妥协，我不怪电动车，怪交警不公正执法。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